在第一集，艾老给豆豆讲了施洗约翰诞生、天使和玛利亚的故事，弥赛亚要降生在世上的应许和耶稣降生的故事。耶稣的诞生神奇地使我们的心充满了敬畏和好奇。接下来，艾老要给豆豆讲小耶稣降临后发生的故事。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？施洗约翰的故事和成年后的耶稣如何在荒野战胜魔鬼的试探以后，第一次开始在社会生活与公众交往中传道。请听《机缘传奇》之二。
耶稣出生的第八天，和他的表兄约翰一样受了隔离。在那个仪式上，按照天使在玛利亚怀孕之前对他的吩咐，正式称呼他为耶稣。不多久，在玛利亚满了洁净的日子，约瑟就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，带上一家人到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将孩子奉献给上帝。耶稣一出现在圣殿，就有非同寻常的事儿发生。耶路撒冷城里有一个叫西面的人，又公正又虔诚，他一直盼望着上帝帮助以色列，圣灵与他同在并启示他，在他离世之前，他要看到主基督。当约瑟和玛利亚抱着孩子进圣殿时，圣灵引导西面也来到圣殿院里，他一看见耶稣就温柔地把他抱在了怀里，满脸慈爱，满眼泪水地看着他，闭上眼向上帝祷告：
主啊，我已经亲眼看见了你的拯救，那是你为万民准备的，它是一盏明灯，为外族人带来启示，为你的子民带来荣誉。
听到西面这样说，约瑟和玛利亚感到了惊讶。西面转向玛利亚，接着为他们祝福：
这个孩子命中注定要使以色列人有兴有衰，他也要被拒绝，因他是一把刺穿人们灵魂的利剑，能揭露出许多人内心的意念。
这些话不好理解，耶稣还是个婴儿，西面说的又是将来的事儿。对西面的预言，约瑟和玛利亚都感到了无从理解。他们带着小耶稣离开圣殿时，还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事儿。耶稣出生的时候，正是希律王统治的时期。希律曾翻修过圣殿和其他重要的建筑，但是希律王仍然是个非常坏的人。他甚至还杀过几个自己家里的人。一天，希律听说几个天文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就很吃惊。他们到耶路撒冷是要寻找一个刚出生的犹太人的王。希律听说天空中有一颗明亮的星给他们带路。希律不喜欢听到耶路撒冷除他以外还有别的王。希律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长和律法师询问：
先知说弥赛亚将在哪里出生呢？
祭司长和律法师对于将要来的弥赛亚的预言是很熟悉的，家喻户晓。他们马上回答了希律王：
弥赛亚要出生在伯利恒。
希律王很狡猾，他不怀好意，秘密地带信给天文博士，让他们前来会见。东方来的天文博士们很高兴地来见希律王。希律仔细地询问他们的旅程和给他们引路的明亮星座。他一边听着，一边想了个坏主意。他对天文博士们说：
你们去伯利恒详细打听那个婴儿的下落，找到后就立即向我报告，我也好去拜见他。
会见希律以后，三个天文博士继续赶路，他们要和其他同伴会合以后向伯利恒走去。他们刚走出耶路撒冷城，那颗星又出现在天上为他们引路。 当博士们重新看见这颗星星，就欣喜若狂起来。没过几个小时，他们就到了婴儿和他母亲玛利亚那儿。一进屋，博士们对着孩子就俯身下拜，然后博士们打开了为婴儿带来的宝箱，他们拿出金子、乳香和墨药等礼物献给了他。离开伯利恒的时候，三个天文博士没有回耶路撒冷去见希律王，那是他们中间有人在梦中受到了警告，不要回去见希律王。博士们因此就绕过耶路撒冷，直接回本国去了。豆豆啊，就在天文博士离开伯利恒的第二天晚上，天使就又出现在约瑟的梦中。天使告诉约瑟马上离开，逃往埃及，因为希律想要杀害婴儿。天使还说，在约瑟没有接到回家的指示以前，要一直住在埃及。当天晚上，约瑟就带着玛利亚和婴儿逃往埃及。还有豆豆啊，就在约瑟一家逃走的时候，希律在耶路撒冷等啊等啊，他在等天文博士回来，向他仔细汇报刚出生的婴儿。后来希律又派士兵寻找天文博士，可哪儿都找不着，他们最后才发现天文博士早已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，而没有回来向他汇报。希律王听说天文博士们有意回避他，就大怒了。可希律王记得天文博士说过，那空中出现的新星是在两年前，他就想了一个残忍的报复计划。他命令兵丁到伯利恒，把他们两岁以下的男婴全部杀死。
太恶毒了，那兵丁们得杀了多少孩子呀？
哎呀，你想啊，豆豆，伯利恒本来是一个很小的村子，据说大约有30来个孩子被杀了。士兵们在伯利恒村里大肆蹂躏，屠杀事件几乎波及每个家庭，那件事很恐怖，村里的每个人都波及到了，要么自己家里的婴儿被杀了，要么亲友的婴儿被杀了。我的语言无法描述当时沉陷在痛苦中的伯利恒，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安慰人们的悲痛。过了一阵子，希律死了，因为人人都恨他，耶路撒冷全城欢呼了，他是罗马人封的耶路撒冷王。可犹太人从来没有把他当作王来尊敬。希律死的时候，主的天使再次出现在约瑟的梦中，告诉他可以带着孩子回到以色列了。约瑟带着玛利亚和孩子开始了返回以色列的旅程。他从其他同伴的口中知道希律的儿子亚基劳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时，就害怕回伯利恒。那天晚上，天使又出现在约瑟的梦中，只是他可以住在加利利。约瑟就听从天使的吩咐，在一个离加利利海不远的拿撒勒小镇安了家。每一年，约瑟和玛利亚都会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，那是纪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上帝不杀以色列长子的恩典节。这个逾越节期间，约瑟和玛利亚又像往常一样和亲友们走了120来公里的路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。小耶稣也在城里四处走动。节期结束的时候，约瑟和玛利亚动身回家时，不知道耶稣独自留在了耶路撒冷，却还以为耶稣走在同行的人群里。他们走了一整天以后，才开始在亲友朋友群里找耶稣，却没有找到，他们只好返回耶路撒冷去找耶稣。他们找了3天， 最后才在圣殿的院子里找到了耶稣。当时他正坐在老师们中间，边听边问。那些老师们因毕生都在研究，都很精通摩西的律法，所有在场的人都对耶稣的聪明感到惊喜，对他的应对能力更加吃惊。约瑟和玛利亚找到耶稣的时候，一颗悬着的心踏实了，但玛利亚说的第一句话是对耶稣的失望。她告诉耶稣，她和约瑟很担心，他们在整个耶路撒冷找了3天。玛利亚想知道为什么耶稣这么做，为什么要留在耶路撒冷，不跟他们一起回家。耶稣温柔地看着父母，显得有点惊讶。他问父母为什么要找他，难道他们不知道他必须在他父亲工作的地方吗？耶稣的父母听到这里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他们听见了耶稣的话，却不明白他说这些话的意思。
一家人又重新上路，返回拿撒勒。耶稣和父母住在一起，很听话，事事顺从父母。耶稣尊重他在地上的父母。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，玛利亚一一都记在心里。耶稣身体和智慧继续增长，并深受上帝和人们的喜爱。上帝的祝福在耶稣的生活中显而易见，对耶稣的早期生活，也就是公开讲道之前的生活，福音书上讲的不多。现在我们再回到施洗约翰的故事，就是讲他在上帝计划中的职责。
耶稣诞生的时候，罗马帝国由奥古斯都凯撒统治，奥古斯都在耶稣9岁那年死了，接替奥古斯都统治罗马帝国的是他的儿子提皮留凯撒，他当了23年的皇帝。这时候本都比拉多做犹太总督，希律王的儿子安提波斯做加利利分封的王。提皮留统治15年的时候，上帝的话临到住在荒野中的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顺从上帝的召唤，走出荒野，开始在约旦河岸传道。约翰劝告人们悔改并接受洗礼，使罪得到宽恕，这就是约翰被人们称为施洗约翰的来历。
那您说过的施洗约翰与耶稣的使命有关系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
那是先知以赛亚早在施洗约翰出生的700年以前就预言了他的特殊使命。以赛亚当时就生活在耶路撒冷，预言了未来的事情，也预言了施洗约翰要传道。
旷野里有人呼喊说，为主准备道路，修直他的路，所有的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曲的地方要修直，崎岖的道路要铺平，全人类都将看到上帝的拯救。
许多人来听约翰讲道，并接受约翰的洗礼，但约翰说话很严厉，把他们叫做一群毒蛇。约翰斥责并问他们，谁告诉他们逃脱那即将来临的上帝的愤怒呢？约翰还取笑他们虚伪的自尊，他说，
不要自以为是地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。
约翰蔑视地说，
上帝能够从这些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。
然后约翰把他们比作树，不结好果子的树要被砍倒扔到火里烧掉。人们害怕了，就问，
那我们该做什么呢？
约翰停了下来， 眼睛盯着他们的脸，人们感到了不安，他们不喜欢听约翰的这些话。约翰接着讲，
有两件大衣的人应该分一件给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人也要这样，要分给没有食物的人。
哦，这一点好懂，就是把衣服和食物分给别人。
是啊，豆豆，约翰说完这些话，发现人们难以接受他的话。有些税吏来问约翰，他们应该怎么做。约翰清楚地告诉他们不要多收。还有别的人不理解约翰的教导，罗马士兵也来了，他们想知道怎么样在上帝面前做事正直，就问约翰，
我们该怎么做呀？
该怎么做？
约翰对他们说，
不要用暴力威逼人，不要敲诈勒索。
等了一下，约翰看看他们，叫他们对发给他们的钱粮要知足。约翰继续传道和施洗，所有的人都期待着基督的到来，他们琢磨着，都猜想约翰也许就是基督，就是那个应许中的弥赛亚。知道人们的猜想以后，约翰对所有的人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，他不是基督。他说，
我只是用水施洗，但是有一位比我的能力更大的人将要来临，我甚至不配为他解鞋带，那人要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洗礼。
那时候约翰在离加利利海以南24公里的撒冷地区给人施洗，门徒问约翰关于耶稣的事情，耶稣就是约翰说过的弥赛亚。约翰这样回答，
弥赛亚从天上来，比所有的人都伟大，我来自地上，只知道地上的事情，但他是从天上来的，他就是弥赛亚，要给我们讲他看过的一切事，只是大多数人不相信他。凡是相信他的人就会发现上帝是真的，因为他接受上帝的安排来对我们讲上帝的道。
门徒们更加靠近约翰，要听仔细一些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听约翰这样讲，他弥赛亚讲上帝的道，因为上帝的灵与他同在，没有限量，上帝爱他的儿子，赐给儿子耶稣所有的权利，凡是相信上帝儿子的就有永生，不服从上帝儿子耶稣的人就永远不会经历永生，反而愤怒，就是上帝的怒气要报应在他们的身上。
爷爷，弥赛亚对所有的一切都有权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豆豆啊，你认为权利是什么意思啊？
我知道有权利的大人物，这样的人能够控制某些活动或者其他人，就像中国的皇帝。
对了，豆豆，你举的例子很好，你已经懂了，你知道弥赛亚对所有的一切有命令和控制的权利，也就是说弥赛亚就像上帝一样控制宇宙的万物。
所以说弥赛亚就像天上的上帝一样无所不能，对吗？
对了，不过你想想，无论上帝或是他的弥赛亚做什么，与人们随心所欲所做的事儿是不同的。上帝本性是善良的，所以他做的一切都是善良。施洗约翰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权利和永远的生命，也就是说对那些相信耶稣并接受他权利的人，他有权利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。约翰说过，耶稣的权利是真正能够给人永生，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这句话，我们不完全理解，但是我们相信耶稣讲的话是真的，凡是他所说的我们都相信，包括我们理解的和不理解的。你说对不对啊，豆豆？
是。
现在我们接着讲他的故事啊。
好。
一天耶稣出现在约翰所在的 约旦河畔，耶稣从加利利走到约旦河来接受约翰的洗。耶稣不必认罪悔改，他的受洗只是证明耶稣遵守上帝的律法。约翰一看见耶稣就惊呼，
看，上帝的羔羊，他除掉这个世界的罪孽。
爷爷，我不懂，上帝的羔羊能除去人的罪吗？
对呀，豆豆，天上的上帝是圣洁的，只有完全没有罪的人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世上没有完全无罪的人，上帝就要为人类准备一条能够到达他面前的道路。因此呢，上帝差遣自己的儿子来到世上，他的儿子耶稣以他完全和公义承担了我们的罪。
这么说，没有上帝的帮助，我就不能变得完全无罪？
对了，豆豆，真是这样的。中国繁体字当中啊，一个人和一只羊有一个神奇的组合，一个人站在一只羊的下面，就是繁体字的义。你看，古代汉字就告诉我们，没有上帝羔羊的帮助，人就不能完全。
耶稣基督这么特别呀？
哎，
那爷爷，你快点给我讲他的故事吧。
好好好，约翰想劝阻耶稣说，他应该接受耶稣的洗，耶稣拒绝了。约翰听从并为耶稣施洗，耶稣刚一从水里上来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在耶稣身上，好像鸽子落下。这时来自天上的一个声音说，
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
施洗约翰继续传道，毫无顾及个人安危。一次又一次，约翰传道谴责罪恶的生活。约翰甚至连希律王这个当地的统治者都不怕。当时希律王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为妻，约翰说这种行为不合法，是淫乱。希律知道了，他和他的妻子希罗底大发烈怒。希罗底坚持要希律王惩罚约翰，但是希律不是傻瓜，他比较谨慎，他知道人们认为约翰是先知，希律真的希望约翰死，但现在他派士兵找到约翰，把他关了起来。士兵在约翰河附近找到约翰，约翰被捕了。约翰的门徒很沮丧，却无能为力。士兵没有对约翰非礼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群众会怎样抗议，他们只是围住约翰，让他自己走。有些老百姓跟着这群士兵一直到马卡瑞斯的监狱，监狱离死海只有几公里。耶稣受洗以后安安静静地躲开了人群，圣灵带他来到荒野，让他经受魔鬼的考验。耶稣在荒野停留了40个昼夜，独自一人在那里40天没有吃饭，现在饿了。这个时候魔鬼来了，对他说，
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就拿块石头命令他变成食物吧。
耶稣盯着魔鬼开始说话了，
经上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还要听从上帝说的每一句话才能够生存。
然后魔鬼又把耶稣带到一座高高的山上，把世间万国都指给他看，
只要你崇拜我，我就给你权力，把这万国和荣华富贵都给你，他们都听我命令指挥，崇拜我吧，这些都是你的了。
经上写道，你必须崇拜主你的上帝，并且只侍奉他。
魔鬼继续引诱耶稣犯罪，魔鬼将耶稣领到圣城耶路撒冷，在那儿让他站在圣殿院上一个屋脊上，比殿还高。现在魔鬼引用经文 引诱耶稣犯罪，手段更狡猾。魔鬼对耶稣说，
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就跳下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上帝会吩咐天使照看你，他们会用手托住你，使你的脚不会跌在石头上。
耶稣再一次看了看魔鬼，耶稣见过魔鬼违背上帝命令的时候被赶出天堂的情形，现在耶稣明白自己的权利，就对魔鬼说，
但是经上又说，不要企图试探主你的上帝。
魔鬼试过了一切狡猾的伎俩引诱耶稣犯罪，但他的引诱在耶稣身上不起作用，魔鬼只好暂时离开耶稣。耶稣从荒野受试探回来不久，迦拿有一个婚礼，就从荒野走到迦拿。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，跟着耶稣和他的门徒去参加婚礼，这也是耶稣的社会生活，而在加利利的公众交往中开始他的传道工作。那个时代的婚礼庆典持续很长的时间，有时候要持续几天。在婚宴的时候，玛利亚告诉耶稣，婚宴的主人已经用完了所有的酒。玛利亚担心新郎受到朋友们和邻居的数落，他就对耶稣说，
耶稣，耶稣，儿子，主人家的酒喝完了，客人们没有酒喝了。
你为什么告诉我没有酒呢？我关心这事的时候没到。
玛利亚看看耶稣，然后他转身对一个仆人说，
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
有一排水罐，一共六个，一个挨着一个。耶稣叫仆人将水罐装满了水，仆人就拿着水罐到水井打水，把水罐装得满满的，一直到了罐口，然后再把水罐放在耶稣的面前。耶稣叫其中的一个仆人从水罐里舀一些水递给婚宴的主持人，主持人从仆人手中接过杯子，他惊讶地把新郎叫到一边说，
在大部分婚宴上都是先让客人喝最好的酒，而他却在最后才给客人喝最好的酒。
仆人们高兴极了，他们小声地谈论这件奇事，他们确信往水罐里装的是水啊，而现在水都变成了上等的好酒。仆人看看耶稣，他们实在不懂刚才发生的事儿。耶稣的门徒目睹了全部的过程，也惊讶万分。就在那一刻，门徒知道耶稣真的不是普通人。
迦拿变水为酒的事儿，是耶稣接受水洗又战胜魔鬼引诱之后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这正说明了上帝的神迹奇事正是通过耶稣显现的。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公众对这个叫耶稣的和他的未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而他对公众的职责也就此开始了。纪元传奇之二就到这里了。